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三到第二十五节。彼得前书第十三，第一章第十三到二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到二十五节。翻到的话，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啊。起印的方式，我们请弟兄们念这个单数节的啊，就是十三、十五啊，等等十七哈。那么姐妹们念双数节的啊，十四啊、十六、十八等等啊。好，弟兄们，我们一起来。所以要准备好你们的心，警醒谨慎，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你们的恩典。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们借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单纯敬畏的心过你们寄居的日子。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就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羔的血。借着他，你们信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二十三节，你们得了重生，并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却是由于不能朽坏的，就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有一位牧师，他被邀请去一个农村跟农民们分享。当时这个农村呢，他们正在面临恶劣的气候，是因为这个恶劣的气候呢，使到农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种的东西呢，没有办法收成啊，使这一些的农民几乎失去了一切。在一连串的几天鼓励分享神的话语之后，这个牧师就讲了最重要、最有鼓励性的信息。这个牧师说，困难时期不会长久，但不怕困难的人却会长久。困难时期不会长久，但不怕困难的人却会长久。这位牧师所讲的是忍耐、坚守岗位直到风浪过去的能力。各位弟兄姐妹，神以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呼召我们，要我们去面临各式各样的困难跟试炼，要我们从中学习活出与众不同的新生命。这个世界带给我们许多的压力，这个世界要我们顺着世俗的模式行事为人。这个世界的模型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往上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人压下去。这个世俗的模型是什么呢？当你要往上爬的时候，你要推崇自己，你要把自己提高，你要把别人贬低。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俗的模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要这样的竞争的底下适者生存， 这样子你才能够成功，这样子你才能够往上爬。这个的模型看见说给我们基督徒们有一种的压力，这样的模型就好像我们做蛋糕的模型一样的，要把我们变成世界上的行事为人的方式，让我们向他妥协。这个模型虽然是看不见，却是真实的。世俗的模型要塑造我们的思想，世俗的模型要塑造我们道德的标准，让我们让他跟他们一样的，让我们去看重追求今生短暂的享受，让我们有他们一样的道德观，让我们跟他们一样的解释圣经的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说圣经里面讲的同性恋并不是他们现在这种同性恋的性行为的习惯，他们认为说当时的同性恋是没有尾声的，他们认为说当时的同性恋并没有结婚的，现在他们呢这个同性恋是有尾声的，是能够是有成立家庭的这样的意愿，所以他们就这样子的解释圣经。另外一方面他们说圣经里面没有说同性恋是不对的，因为啊，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说了，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是任何的背景啊，神都一样的接纳。各位弟兄姐妹，不单只是在同性恋的事情上面世界要我们来妥协，今天还有许多许多道德的观念的事情不断的不断的来冲击我们，比如说堕胎的合法化，还有安乐死的合法化等等，这一些东西世界要按着他们的道德的标准来影响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请问今天你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形式的压力呢？世界带给你怎么样的冲击呢？也许是在道德上面抉择的上面，也许是工作上的压力，跟老板同事们之间的相处，也许你在婚姻上面面临了紧张的气氛，也许你有一些的坏习惯你要除去而除不去，这一些的难处，这一些的压力在冲击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灰心，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很沮丧，我们也会后退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我们遇到这个苦难的时候，苦难的时光能够塑造我们，能够锻炼我们，只要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装备的好，我们就不怕失败，我们可以在失败的当中东山再起，在这个困难当中坚守我们的岗位，活出与世俗的人不一样的生命。这个不一样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这个不一样的生命，与众不同的生命，就是主耶稣所赐给凡信靠他的人的新生命。在今天我们要思想这个经文当中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们从这里第13节到25节里面，我们来看一看，让我们学习如何在困境的当中活出与世人不一样的新生命。有四方面的操练，有两个的动力，有一个的标志。我们先来看一看要活出与众不同新生命的四方面的操练是什么。第一方面就是彼得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思要更新，是心思更新的操练。第13节彼得说，所以要准备好你们的心。这个准备好和本翻译为约束啊，这个词就令人想到一幅的图画。这幅的图画是什么呢？就是人把衣服束起来以方便行走啊。我想起以前我很喜欢看武侠电影啊，特别是黄飞鸿。这个黄飞鸿呢，当他要跟敌人打架的时候呢，往往呢把他的这个长袍马褂啊就把它束起来，然后呢就可以蹦蹦跳跳的啊再跟敌人来对战，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把衣服束起来的话，就会碍手碍脚啦啊，妨碍自己的活动啊。那么在这里经文所说的准备好我们的心，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除去 拦阻我们灵命长进的一些的心思意念。如果你没有看过黄飞鸿的话，也许你看过李小龙精武门这个片名吧，这个电影吧啊。那么李小龙呢也一样的，李小龙每一次呢很喜欢做一个动作，就是在打架打得很精彩的时候呢，他的衣服就被打烂了，所以呢他就很气的就哇，对不对，就把这个衣服呢就把它剥掉了啊。那么其实呢这句话准备好的意思也是这样，就是说要除去那些拦阻我们灵命长进的一些的心思意念。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最容易被撒旦攻击的地方？他透过电影，他透过电视节目，他透过网络，甚至是一些的媒体，或者是一些不敬畏神的朋友们来影响我们，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不知不觉的让我们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就疏远了。如果我们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心。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第二节里面也劝我们同样的事情。保罗说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反而要借着心意更新而改变过来。改变这个字或者是变化的意思，在希腊文呢所讲的希腊文也是英文里面的科学的一个用词。英文呢就是 metamorphosis， 就是变形或者是蜕变的意思。就好像这个毛毛虫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蜕变成漂亮的蝴蝶，对吗？啊，这个毛毛虫看起来呢很丑的，很多毛，对不对？它远远看起来呢就会毛孔就会竖起来的啊。可是呢当它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蜕变成漂亮的蝴蝶啊，是值得我们欣赏的，对吗？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就是用这一个啊，彼得也用这个改变啊，这个变化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确是这样，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好像毛毛虫。我们还没有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很像毛毛虫，很多地方很不好。可是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经过神的话语，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蜕变成蝴蝶一样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有意义，让我们生命活得更丰盛，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精彩。所以这个字蜕变，而这个改变刚才也讲过的是一个的过程。我们起初的时候就好像新生命的婴孩一样的，我们需要的长大，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需要成长的。保罗所说的心意跟彼得所说的心也是同样的，是指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的目标，是我们愿望，我们目标，我们思想滋生的地方。从我们的心里面可以生出救人来啊，种种的欲望跟恶念。从我们的心里面又生出了新人来，就是有种种的良善的思想和意念啊。那我们的心怎么样能够有好的行为呢？那我们的心怎么样产生好的行为呢？就是要穿上这个新人，因为心怎么样就影响我们的思想，心怎么样就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彼得先开始的时候先针对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所以在这里他说要准备好你们的心，怎么准备呢？就是要穿上新的思想、新的意愿、新的目标和新的行为。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来穿上，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来穿上。诗篇119篇第11节很熟的经文，有的人会唱，有的人会背的，就说我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各位弟兄姐妹，诗人就说到以神的话取代人的话，以神的话取代自己的话。今天我们基督徒 让我们彼此的勉励。无论你在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无论在每一天生活里面，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说，我们每一天要有安静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灵修祷告，在神的面前读经，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的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参加团契，参加教会的聚会，让我们能够跟基督徒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竭力的遵行神的话，以致我们能够穿上新人，让神的话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愿和我们的行为，以直到我们能够活出喜乐来。各位弟兄姐妹，的确的确，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一生的果效乃是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心思意念。当年在出埃及之前，以色列人第一次守逾越节的时候，神怎么样的吩咐百姓们呢？神啊，这样说，他说要这样吃羊羔，要腰间束上带，脚上穿着鞋，手中拿着杖，快速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很奇怪的，神要他们赶快的来吃这个逾越节，这是一次的，将来呢他们吃的时候呢是慢慢的一起享受的，可是第一次吃的时候，他们要准备好他们自己。就像以色列人第一次守逾越节一样，让我们也一样的，让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让我们赶快的来行他的话语，让我们在言语行为思想上活出与众不同的新生命。活出与众不同的新生命，第二个操练是什么呢？是节制， self control， 节制。彼得说要警醒谨慎，这个词呢其实呢是一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字，这个意思是说要冷静，要清醒。这里的图画是怎么样的图画呢？是一个醉酒的人啊，醉酒的人的相反，一个醉酒的人，一个酗酒的人是不能够控制自己的，他是受到酒精来控制的，他是受到他的环境控制的。这个醉酒的人，他们不能够控制自己，也看不清楚他们的环境是什么，走路呢，走起路来是不平衡的，而且呢，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人处在困难的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清醒，我们要节制，我们不要放纵自己。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自制，我们要平衡。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容易被这个物质的享受而灌醉了，我们很容易沉迷在追求学位、追求事业、追求嗜好、追求个人的成就上面，我们就失去了平衡。所以呢，彼得提醒我们要警醒谨慎。第三个操练就是要定睛在我们的盼望上面，不是吗？困境很容易使我们失去盼望，困境很容易把我们的注意力单单放在困难的上面。请大家注意这个专心盼望这个词，在这里呢是两个字而组成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说到盼望，我们必须有盼望。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有盼望。失望、灰心、沮丧并不是从神而来的，失望、灰心、沮丧是魔鬼的诡计，要我们打退堂鼓，要我们放弃，要我们回到以前去。但是神却是给我们有无限盼望的神。然后第二个字呢，就是这个专心这两个字。专心这两个字是说盯在这意思，就好像说你到店里面去买了一幅很漂亮的图画，你要把它盯在墙上，就是把它盯上去啊。那么这个字专心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说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注意力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坚持这个盼望。这个什么盼望呢？ 在这里说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你们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第一章第四节里面也提到的基业，这里的恩典就是指到第四节里面所讲的基业，就是救恩，得救的恩典，得救的恩典。我们都要面对不同程度的困难，困难是真实的，是痛苦的，但是我们有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领受所有他所赐的恩典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操练。第四要操练的是圣洁，圣洁的操练，为了在困难当中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我们要操练过一个不再效法从前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生活。无知就是直到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不知道说哦，原来还有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不知道说还有更好的原则来帮助我们生活。所以彼得要告诉我们，不要再回到从前没有信主那个时候的随心所欲，我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喜欢怎么样骂就怎么样骂。反而在第十五到第十六节里面，彼得就说，他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基督徒要追求圣洁，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相信的天上的父是圣洁的。要圣洁是指什么呢？分别出来，跟罪一刀两断，一切邪恶的事情隔开。我们信主的人要跟世界分别出来，归神所用，归耶和华为圣。圣洁基本上是不一样的意思，与众不同的意思。神呼召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竭力的操练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归耶和华所用。穆迪先生，穆迪先生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在布道的时候、讲道的时候这么样的成功，许多的人都能够因为他的布道而信主了。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无论情况如何，都要有勇气来面对。是的，弟兄姐妹，无论情况如何，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都要有勇气来面对。即使我们面对困难，我们也要行事圣洁。一方面不要被困难阻碍我们行善，要把行善放在生命的第一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为了解决困难而行恶，这是魔鬼最常试探我们的方法。那新生命的动力是什么呢？我们看过了新生命，我们要操练这四方面。那么新生命的动力是什么呢？为了鼓励跟激励我们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彼得提醒我们有两方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基要的真理。他要我们将这个两个基要的真理呢记在心里面。这两个真理是什么呢？第一，要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谁。第二，要认识到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这两个基要的真理能够成为你我活出新生命的动力啊。第十七节彼得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单纯敬畏的心过你们寄居的日子。有一天神会不偏不倚的按我们所做的来审判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敬畏他，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敬拜他。我们敬拜他并不是因为我们看见说哎呦神很残忍啊，哎呦我很害怕他，所以呢我来敬拜他，不是的。我们敬拜神乃是因为他是一位全能的上帝，乃是一位全知的上帝，他知道 世界上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他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我们的言行举止他也知道。所以我们看见说，因为这位神是全能的全知的神，而令我们愿意来敬畏他遵从他。在这里彼得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众信徒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暂时寄居的，就好像他在第一节已经开始讲到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暂时寄居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旅客，在这个世界上旅行只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罢了。有没有看过旅客在一个地方长期的住下来呢？没有的，对不对？旅客如果在一个地方长期住下来，那他就不是旅客了，他一定是那边的居民啊，对吗？啊，在你我的这个旅行的经验当中，你也会体会到，对不对？当你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到某一个地方观光的时候呢，很容易被人注意到，对吗？而且呢，很多时候你也可能呢不习惯当地的生活的习惯啊。我有一次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结婚，那么他就请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去他们的家乡啊，他要我当他的伴郎啊，所以呢就去了。哎呀，他住在哪里呢？他是住在水上的水上人家。哇，我这是我第一次的经历啊，我就住在他们的家里面，水上人家。那么有一件事情呢，有一个习惯，我就发现说家里面没有垃圾桶啊，那他就请我吃糖，一到的时候他就请我吃糖了，吃糖果，我就吃了糖果，那个纸怎么办呢？我就找这个垃圾桶找来找去找不到，然后他就示范给我看，他说就这样，把这个糖果的这个纸哈，他说你就包起来就丢就好了，丢哪里啊？从你的窗外丢啊，丢到海里面去就好了，让大海能够把这个糖的这个果糖纸呢，把它吸收下来。我说哦，这样子啊，哎呀不习惯。然后吃中饭的时候，哇，他们弄了鸡呀、这个猪肉啊等等啊，就我们吃有骨头啊，怎么办呢？他说一样的，往外丢。哎呦，我跟我的朋友两个，他看我，我看你，哎呦，没有办法，不习惯，对不对？最后怎么办？为了清洁的缘故啊，就逼不得已的就往窗外丢了，对吧？啊，在那边住了三天，每天都是往窗外丢。啊，什么东西都往窗外丢啊，没有垃圾桶的。哎，各位弟兄姐妹，习惯吗？旅客不习惯，对吗？哎，同样的道理，我们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只不过短短的几十年罢了啊。所以呢，我们很多东西，世界上的道德观，世界上的这个世俗观的东西，其实我们并不能够适应的，对吗？也一样的哈，每一次我去上海、北京啊。我一开口说国语的时候，人家立刻就知道说我不是当地人了 啊他们就知道说，哎呀，就猜了，你是台湾来的吗？你是香港来的吗？你是东南亚来的吗？哎呀，每次人家问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的国语不好啊，是吗？所以呢，我就不敢乱说话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存着敬畏神的心，在这个世上旅游寄居啊，因为有一天我们必须得回到我们的天家去，我们必须得面对天父啊。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天国子民的代表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时候是天国子民的身份啊。所以我们不要得罪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按着天家的规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我们也不要为自己来辩护，也不要取代神来审判别人，来定别人的罪。许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态，我也不例外。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呀，神会重重的刑罚那些得罪我的人，对吧？啊，以为说呢，神呢会放过我自己所犯的错，所犯的罪。可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就说什么？神不会偏待人，他也不会轻易的放过在我生命当中所犯的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六节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闲话
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学习，不要说别人的闲话，因为神必审判，也不要介意别人对你所说的闲话。为什么呢？因为最后审判的是神，是那位不偏不倚的神来审判我们，并不是那些说你闲话的人来审判你。所以要敬畏这位不偏待人，按着个人的行为审判人的神，驱使我们能够活出与众不同的新生命啊。第二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记得神是谁，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彼得在第十八节他继续说，因为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先传下的妄行，不是凭着能朽坏的金银等物。得赎这两个字是什么呢？得赎的意思就是说付出了罚款而将某一个人从坏的情况当中释放出来。就好像说现在有一些犯罪的人，他们被关了，那么家眷要把要 一大笔的钱去到监狱里面去把他赎回来，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彼得提醒我们说，我们得救，我们罪得赦免，不是靠着那些金银珠宝来赎回来的，我们得救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出来的。十九节说，就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羔的血啊。在困难当中，我们要记得，我们不再被罪捆绑，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因为主耶稣愿他用他的血将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了。你是与众不同的，你我是属于主的，我们有与众不同的新生命啊！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拣选了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并不是偶然而发生的，也不是因为神被逼得走投无路啦，哎呀，所以呢，他就赐下耶稣基督来，不是这样的。原来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定下了他的救赎计划，透过主耶稣，神与我们亲近，透过主耶稣，神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如果我们只认识一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神，那我们只是相信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已，这是不够的。但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相信一位爱我们关心我们的神。耶稣是有血有肉的，耶稣基督是有人的样貌的，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言语来向我们表达神的心意。主耶稣他放弃了天上的荣华富贵，成为了人的样式，在加略山上面流出了宝血，将我们从罪的刑罚里面释放出来，拯救出来。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还清了我们的罪债，所以呢，神就使他从死里复活了，叫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当初神怎么样叫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凡相信他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肉体的死只是暂时的，我们知道有一天神也必定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因为主耶稣他应许过，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如果今天我死了，并不表示说我的生命就此结束了。如果我今天死了，死只是进入永生的一道门，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我的罪得赦免，在永恒里面我还是活着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救恩，我可以活出与众不同的新生命。第三方面，最后，新生命的标志是什么呢？彼得就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决定性的考验了。第22节他说，你们借因顺从真理 洁净了自己的心灵，以致能真诚地爱弟兄，就应当从清洁的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一个基督徒有没有活出与众不同的新生命，是在乎他有没有顺从真理。怎么知道说一个基督徒有没有顺从真理呢？就是他有没有活出爱来。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边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一条新的命令，只有一条。他说什么？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数一数，爱出现了四次。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十二节，爱出现了两次。而且呢，在原文当中呢，他彼得用的爱啊，两次呢都不一样的爱。第一次的爱，爱弟兄，这个是 phileo，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人际关系，弟兄之间的相处的爱，这是友情。第二次他讲到爱，切实相爱，这个爱是 agape 啊，就是这个牺牲的爱，这个无条件的爱，我们很熟悉的 agape 的爱，牺牲的爱，也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说的爱。这个 agape 的爱，这个切实相爱，这个对象是谁呢？这个对象是那一些不可爱的人，这些对象是我们眼中不可爱的人。那么彼得说，我们要切实相爱，而且呢，这个切实相爱是什么呢？是主动的，是命令式的语气啊，就是彼得劝我们要主动的去切实相爱，不是被动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当中，特别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以这种切实的爱来彼此相待，这个圣洁生活的表现，也是与众不同的新生命的美德。弟兄姐妹，神不会考我们圣经知识多少，神也不会考我们你祷告多长，神也并不会考我们任何在圣经上面的知识，但是他要以爱来考验我们。如果我们爱他，我们就要学习依靠神的恩典，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活出相爱的生命。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有两方面我们是必须学习的，要追求的。第一个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在挣扎当中饶恕弟兄姐妹。爱跟饶恕呢是息息相关的，爱跟饶恕是不能够分开的。你不能够说我有这个切实相爱的，但是呢我不饶恕，不可能的。不可能说我愿意饶恕，但是我不能够跟你住在一起，不可能的。在婚姻里面不可能这样的。各位弟兄姐妹，爱跟饶恕是在一起的。从我的个人的经验来看，要饶恕别人，要爱护跟接受那些伤害我的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不是啊？你要饶恕一个伤害你的人容易吗？不容易的，不容易，是一个很大的挣扎的过程啊，对不对呀？ 有人曾经在你的背后说你的闲话吗？肯定有。有人在你的背后曾经嫉妒你吗？不跟你合作吗？肯定有。有没有人刻意的在攻击你呢？肯定有。有没有人当你在做错事情的时候论断你呢？肯定有。有没有人在你做对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咒骂你呢？也有，对不对？我们人处在这个世界上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彼此彼此啊，彼此彼此啊。那么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你要去饶恕一个人容易吗？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很多的挣扎，心里面很多的矛盾，对不对？可是有没有出路呢？哎呀，有出路，一定有出路。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关键是我们出于神的爱的缘故来面对自己内心的挣扎。不要顺从自己的感受，要顺从主的命令， 去饶恕，不要让这个负面的事情一直压在你的心里面，一渐渐的渐渐的在你的心里面产生了苦毒，一产生了苦毒就不好了，就不好了。今天为什么有许多的人把自己的家人杀了？今天为什么有许多的人随便开枪？最近在纽约又开枪杀人，很多时候没有处理内心的仇恨，很多时候没有处理内心对人的意见，渐渐的这个苦毒生根了。圣经说 这个苦毒生根之后呢，产生出杀人来，把人家杀掉。如果你正在经历被人伤害，如果你正在经历被人攻击误会，我鼓励你，我们一起来学习出于爱主的缘故来面对自己的挣扎，顺服主，借着顺服的能力来饶恕别人。饶恕是神对得罪你的人的这个的出路，饶恕也是你对得罪你那个人一个承诺，一个承诺。承诺什么呢？四件事情。你要承诺答应说你不再利用这个事情来攻击他。第二件事情，你不再向别人提起这件事情。第三，你不要纪念他的过犯，你不要纪念他的过犯。第四，你要照着遵行神的话，尽力跟被饶恕的人恢复好你们之间的交通。这是四个承诺，这是切实相爱的意义。弟兄姐妹，我很喜欢 NIV 的翻译，英文 NIV 翻译切实相爱是什么呢？ Love one another deeply， Love one another deeply， 要深入的去相爱。有一个牧师他这样的分享，他说15年前曾经有人令我损失惨重，在我的内心我很难饶恕这个人，我为了要饶恕这个人而挣扎了一年多，结果我真的饶恕了。那你看他以为什么呢？他说我曾对自己说，既然我能够饶恕这人，从此我就可以饶恕任何人了。其实不然，每一次经历都是新的，每一次我们都要依靠神来面对这个挣扎。是的，你饶恕了这个人并不表示说你会自然而然的饶恕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饶恕，以致我们能够切实相爱。第二方面，我们要时常做检讨。神让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除了我要挣扎饶恕别人之外，我自己也会成为别人挣扎的对象，别人也会在不同的时候要挣扎来饶恕我啊。所以我们要经常的自我省察，假如我们发现说我们绊倒了别人，我们就要主动的去寻求饶恕。这就是出于神的爱，也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愿意来面对自己的挣扎，以顺服神的命令来请求别人的饶恕。要活出与众不同的新生命，特别在困难的时候就要活出切实相爱的生命，这是神的心意啊。我们能够顺从神的命令切实相爱，为什么呢？23节告诉我们啊，23节说为什么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切实相爱呢？就是因为你们得了重生，就是有新的生命嘛，啊，并不是出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朽坏的，就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靠着听神的道或者读神的话语而相信的。圣经将神的救恩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永活的，神的话是有活力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作用的。当我们读它用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效法主耶稣的生命，也能够活出这个新生命来。神的话彼得告诉我们是长存的，意思是说什么呢？神的话 是永远有功效的，神的话永远不会失去改变生命的能力的。2000年前神的话能够改变人，今天神的话也可以改变人，明天神的话也能够改变人。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爱神爱人，服侍这个社区。感谢神，圣经是我们最可靠的真理，也是我们信仰生活最高的权威。因为什么呢？下一节，所有的人尽都如草，他们的容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所传给你们的道，那福音就是这道。哇，弟兄姐妹，彼得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人是有限的，人的话不是最终的，人的话不是最终的权威，神的话是最终的权威。人的话将要过去，人的批评将要过去，人的攻击将要过去，但是神的话永远长存。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所传给你们的好消息就是这个道。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勉励，在困境的当中，在我们面对各式各样的困难的当中，我们是有盼望的，甚至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出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们要靠着这个永远长存的道而活啊！有一天你我都要过去，有一天我们的生命都会过去，都会结束，有一天你现在所面对的困难也会过去。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这一生短短的寄居的几十年，你有没有遵照神的永活长存的道而活，活出与众不同的新生命。我们一起起立来看回应诗歌《你的话》。